不好意思，刚才我在清迈的时候在流泪，因为那个我在清迈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灵在触摸我，我感觉到神的这种爱。因为那首歌大卫他说他要寻求神的荣美，瞻仰他的荣面，寻求他的面。其实神其实何尝不是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他的面前，但往往就是说我们自己，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一切牺牲拯救的时候，当那个圣殿就是那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被撕裂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圣宝座面前。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基督徒都不愿意进去。可是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愿意每一天到圣宝座面前来瞻仰神的荣美？哈利路亚！李圣江，我来为你祷告。站起来。神要恢复你的工作，神要恢复你家里的一切作为，将你的心单单的仰望在神的身上，信心像信心钉住在耶稣身上，神的喜乐会临到你的一生，你会看到神的喜乐。你有一天你会跟神说，我和我的全家，只有我和我的全家要服侍耶和华，不要单看眼前的事，单单的仰望看神，因为神的脸已经光照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来为一起来为这个弟兄来祝福。主，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主，你知道他心里毫无诡诈，这是一个义人。主，你知道他是蒙福的，是一个义人，他的舌头没有诡诈，他心里完全正直，他说出每一句话都是从他心里所说的。主，因着他的正直，主，你圣灵的大能要领到他，你生命的活水可以借着这个器皿可以祝福到多人。主，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荣耀你，我现在宣告，主，这个弟兄的他和他的家人会被你所得着，所有恶者对这个他家里这个生命的这种破坏，这种谎言，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全部拿掉。因为主，你要进入他的家里做王掌权，不是任何的黑暗权势，而是主你自己要进到他的生命掌权。哈利路亚！主，你是你自己要在他家里人的生的宝座上面居首位。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一篇道。这篇道呢，可能那个会后可能有人会来问我，因为这篇道可能会有的人听得比较难，但是我希望呢，我讲的时候不要打断，那个会后的时候可以跟我提问，阿门。
我问题也不能问，
就是你会后来问，就是等我结束以后，因为我想最好在讲到的时候连贯下来。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这篇道说是坐在天上，真的，这篇道所讲的题目，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用坐在天上的心的眼光来领受这篇道。似乎这篇道用人的头脑来说是不是太容易，但是主圣灵，当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当你打开我们的耳朵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其实这篇道并不难讲，因为这就是讲的我们生命，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对待我们的生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和对待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主圣灵，你来膏抹孩子的嘴，让我说每一句话都是从宝座上流下来的，带着能力的，可以释放翻转的。哈利路亚！主，借着这个话也可以带来医治的大能。主啊，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那些使徒所说，主啊，我求你一方面，主，求你给仆人放胆传讲你的道，一方面，主，求你伸出你大能的手，医治，行医治和各样的神迹奇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是马可福音12章第18节到第25节。我们可以大家来一起来朗读，如果读圣经也行，这上面也有。好，一起来朗读。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不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起也不下，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个撒都该人他跑来去试探耶稣，就是说他想跟耶稣讲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女子嫁了弟兄七个，到了天上以后该怎么样做。其实呢，我记得我们在中国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戏剧也好，小说也好，讲那个祥林嫂，说那个祥林嫂死了以后，你们都知道祥林嫂的故事吧？她是嫁过两个丈夫，两个丈夫都成了寡妇。后来呢，最后呢，她就问那些人，她死了怎么办？然后呢，那些人就说，你死了以后呢，就是说阎王爷会把你的身子锯成两半，给你的四位丈夫一人一个。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其实跟这个很像，撒都该人其实问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当了祥林嫂的那个故事，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这个旧社会，其实人们虽然没有听到耶稣，但已经有了一个救赎的概念。后来他就说，那些人就说，你到庙里去捐一个门槛，让门槛成为你罪的替身。你看到没有，我们中国其实这个旧社会没有听到耶稣，古代的人他有这个概念，这个代赎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就代为受过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不知道耶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无论是祥林嫂在这个故事里，祥林嫂的故事别人怎么解释，或者是撒都该人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明白天国的一些奥秘，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撒都该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叫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呢，他就是一些不相信神迹和超自然的。所以呢，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撒都该人是什么？不相信复活，甚至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接触到撒都该人。你们大家是不是都很多人都知道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比，真正那个耶稣的最大的仇敌其实不是法利赛人，是撒都该人。其实撒都该人比对耶稣的仇恨比法利赛人还要仇恨。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到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几次交锋，就是因为这个超自然和复活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撒都该人呢，就是一些相信理性，可以相信那些可以听得见看得着摸得着心里可以想到的。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里的这个牧师都会讲一些话，说什么要看到的，比如说医病要看到医生的报告才能相信这个人被医治，但神的话没有这样说。包括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有一些讲员我们不说了，其实我们反正我们最近也听过一个讲员的讲到，我听了出来回来我就恼火得很，什么灵是空的，神的话也是空的，空对空，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有一些什么倾向呢？就是说在神学上讲呢，这叫新派神学或者自由神学，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话，就对神的话是一种什么，它的权威性它是质疑的，就是说圣经的话是不是都是对的，它是有一个质疑性，或者圣经里的超自然的事情是不是发生过。所以这些新派神学呢，是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实要追溯到启蒙运动可能300-400年的历史，就是说现在就渗透在各个教会当中。你们其实可以耳闻目染，可以听到很多类似的话，比如说当他们对圣经里的超自然的神迹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要不然就换一种人可以想明白的一种方法去解释，或者干脆就说圣经上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所以呢，当一个教会被撒都该人的这种灵所污染的时候呢，这个教会会走向什么世俗和不相信，对神的话总是不快神，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要以为说哦，超自然不相信无所谓，或这句圣经话 圣经的话我不相信无所谓，只要我相信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成了我的中保，然后我死里复活，我就可以上天堂。 No，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当你可以不相信圣经的一句话，你可以不相信两句，到了最后你可以整个推翻全本圣经，是不是？因为圣经的权威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可以推翻全本的圣经。阿们，大家同不同意？是不是很合理？好，所以呢，然而可笑的是，现在撒都该人经常在教会里，他自称是正统，是权威，说他的东西是正统的，是权威的。其实这个都是人说他是正统，其实不是正统。正统教会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分辨，不是以外貌去看。结论就是说，撒都该人呢，他比法利赛人呢，他更加抵挡神。法利赛人其实是相信神的话的，法利赛人他是相信神的话。为什么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来行神迹呢？他不是说不相信神迹，法利赛人是，我顺便提一下，法利赛人他不是不相信神。其实你真正去了解这个，你去读那个，大家去了解，就是当年那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背景，其实法利赛人是一群很敬虔的犹太教徒，他们对神的话是很看重的。然而呢，他们对神的话的认识的方法是出了问题。比如说他们解经是用字面解经。比如说耶稣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安息日你不可以去工作，但是呢，那个牛和羊掉到这个圈里的话，如果按照字面的解释，你是不可以去碰它的。所以耶稣反过来问，那这个牛和羊你自己家的牲畜掉到圈里怎么办？他就忘记了一个大的一个总原则，就是爱的原则。所以法利赛人他不是不相信神，他是很相信神，但是他的解经发生了一个错误。包括耶稣行神迹，为什么他抵挡呢？因为耶稣行神迹不是在他们预定的想象的那个程序当中去做，他们可能认为神做神迹应该是按照某种想象的方式去做，一旦超出他这个理性的想象，他认为这个就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总而言之，其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比呢，撒都该人他是更加抵挡神，就是他是更加抵挡神，他根本不相信圣经里这个超自然啊、复活啊，其实旧约里都讲过的。啊，为什么他不明白呢？耶稣讲的就是说他不明白两样，一个就是神的话语，一个神的大能，神大灵大能就是圣灵。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我以前经常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个就是要神的话，第二个是神的灵。当神的话和神的灵相交的时候，圣灵去高抹神的话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新鲜活泼的道，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起来。阿们。然而呢，这个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显然撒都该人当他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他显然没有神的灵，他显然不知道神的话语。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其实撒都该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可以成为撒都该人？为什么呢？撒都该人，当撒都该人他讲这个天上的事，那个妻子那个女子死掉以后到天上是不是跟七个人结婚的时候，撒都该人他是站在什么角度上去看这件事啊？
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他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地上。
好，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有这么一件事，如果这个撒都该人被神提到天上去看，在天上走了一圈下来以后，撒都该人会不会说再去问这个愚蠢的问题？显然他当他看到这个在天上看到了以后，他绝对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呢，撒都该人的错误他是错在哪呢？他是站在这个角度和位置，他是站在地上的角度，他不是站在天上的角度。当撒都该人站在地上角度的时候呢，他做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用地上的这个眼光，属肉体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去看待人。所以他不明白天上的事。当我们一旦换位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前两天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某某教会的人很不喜欢你，我说为什么？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或者是哪里我做的得罪了他们？他们说不是哪里得罪了你， 后来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在台上敬拜赞美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哭泣，有的时候会发出圣笑。说忘记了，我说我根本不在意，我说 who care， 我管他们在不在意，因为我可以拿出大把的圣经的依据，我不需要去跟他说我要去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刚才那个哭泣，我想止都止不住，你们大家看到，因为我在敬拜，我可一旦一哭泣的时候，我可能就唱不下去了。但是这不是我从我来的，我不会介意，我不会是因为他们说这个东西他们看了不符合他们的理念，我就要对他们 say sorry， 我不需要的。因为圣经上大把的经文这样说的，这比如说圣笑，我以后我会跟你们分享，你看我在剑桥我分享过这些经文，圣笑，圣经里很多经文，哭泣呢大家都经历过的，所以我不需要去为这些事。当我知道，当我站在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是坦然无惧。阿们。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这个依据是在这本圣经里面。当你坐的行在这本圣经里，如果你是坐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不需要去畏惧人的说法。阿们。我顺便提一下，就是不畏惧人是一个很强的能力，当你能在神的面前可以不畏惧人去遵守神的话，是相当蒙神祝福的。好，当我们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的角度就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位置。所以你看，我讲圣笑，可能两种人看圣笑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论。阿们。所以同样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通过两个角度看这个人犯罪，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好，我们来看一下子，从天上怎么样去看天上是怎么回事。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把这一同坐在天上就是画成这个红线。你们手上有没有英文版本啊？这句这个，这个肯定有 NIV， 那个明慧丽姐妹你翻一下，你们都有英文版本，《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们把这句句子读一下。但是我事先说，就他用的一个词叫 seated。乐乐找到了吗？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这个英文是这样讲的，他是讲我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用的是一个过去时，然后他用的是 seated us， 是 seated 是一个及物动词，是什么意思？就把某一个人放在某个座位上。他用的是什么？
过去
他怎么这一句 seated 怎么读的？大声朗读。哦，他用的是 made a seat， 有 made 是吧？是过去时。有的英文版本是 seated somebody， seated us on heaven， 但你讲是 made us seated。不过，我无论 made 也是一个过去时。他这个说明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的位置怎么样啊？他说马上就跟耶稣复活以后什么一同住在天上。你们可不可以头脑中想象这么一个 picture， 就是说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坐着跟耶稣坐在天上，耶稣坐在我们旁边。为什么呢？他用的是一个过去时，过去时这件事什么是已经完成了，发生过了，并不是说我们跟神坐在天上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能坐在天上，而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有了永恒的生命。永恒生命是指我们死了以后才有，还是现在就有了？
现在就有了。
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神其实已经发生了，叫我们安在天上的位置，跟耶稣坐在一起。好，这个是不是听得很是不是挺难懂的啊？ 但是我们好像似乎肉体在地上啊，但是神说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天上的，其实是很好理解。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跟你们查经说过，神看人他不是看你的肉体，他神看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而那个人呢，他是属乎灵的，不是属肉体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又犯罪了，是不是神不喜悦你了？你的肉身是犯罪，但是神看的是你里面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已经是被基督因，是这个里面那个新生的生命是完全属基督的。这就是人家说，为什么讲说人一得救的时候，那个灵就归神，就被神所有。所以呢，我们神看到是我们新造的这个生命，其实我们是完全是嘛，我们现在是在天上跟基督耶稣坐在一起。好，当我们用在地上看一切事物的时候，用我们的属肉眼的时候看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到了天上，就是在天上坐在耶稣的旁边，透过神的角度看事情，可能看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我有时候跟人分享，就是我在我自己教会里，我经常会用一些好像都是不起眼的，人们看的都是一无是处的人，好像那些在人的面前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其实我很少去用。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恩高当中，恩高当中的时候，当你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不是这个人外面很软弱，而是你看到你通过这个启示灵看到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很刚强的人，这个人是会被神大大使用，他有这种基督品性的人是可塑造的一个人。这就是说你站在天上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图画。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不是用地上的眼睛去看，是用天上的眼睛去看。好，什么叫天上的这个眼睛？首先天上呢，它是一个永恒的领域，我们的神是生活在永恒当中，我们生活在哪里啊？我们的肉体是生活在肉体上，那个地上是超乎这个什么时空限制。但是其实我们要相信，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既然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那我们是应该是在永恒当中，还是应该在这个时空当中啊？应该是永恒当中，对吧？所以既然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看我们想理所当然，我们看事情是要用永恒的眼光看，我们应该有永恒的眼睛，永恒的耳朵，这个是不是很合乎逻辑吧？所以呢，当我们用了用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其实在坐在基督旁边的时候，用神的角度，用永恒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事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属肉体眼睛里可不可以看到属灵的东西？看不到的。就像有一个弟兄上次跟我说，我弄明白了，那个如果我没有这个短波收音机，我就在中国没有办法收美国之音，其实是一个道理。属肉体是没办法看到属灵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变成是属灵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属灵的事物。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怎么讲呢？他实际上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叫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是说所见到的这东西是暂时，它是在时空之内，而看不到的它是一种永恒的。而保罗呢，他叫我们做的一件事，就要我们操练凭着信心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去思想那些想不到的东西，就是你不明白，但是你要去思想。所以有一个讲员叫 Patricia King， 他讲写过一本书叫 Dream Big， Dream Big 就是说做大梦。他的意思，他那本书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好像已经没有用了，那个生命开始慢慢衰竭。但那本书的观点就是说，老年人他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前半生的这个社会阅历可以让他更好的为神去做工。其实当他的眼睛一旦打开，去想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这种作为，他可以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这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在天上用天上的角度去把它看见。好，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其实我们来可以做一个练习。第一个就是 在希伯来书11:26讲到了一个什么呢？他讲到了一个信，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是信心。11:26他提到了这么一个经文，他说摩西他是为基督受凌辱。这个经文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奇怪，摩西怎么会为基督受凌辱？摩西在的时候基督有没有道成肉身啊？还没有呢。但是摩西他知道他会为基督受凌辱，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就是用永恒的眼光在看，他知道当神的灵启示他的时候，他知道虽然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但他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他站在这个他当年公元前可能1500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看到了公元耶稣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在永恒当中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读这句圣经的时候也是要用永恒的眼光去看，哦，原来摩西他是看的是永恒。所以我们其实圣经里很多经文，当我们换了一个角度用这种永恒的眼光去看那个经文，马上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约翰福音8他讲了一个反例，一个正例一个反例。他说亚伯拉罕去欢欢喜喜地仰望他，好，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去仰望他？同样跟摩西的道理是一样，亚伯拉罕他是站在永恒的眼光，他已经看到了基督钉十字架，他已经看到了神。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仰望的是他，没有说亚伯拉罕仰望父神。第二个呢，耶稣讲了一句我就是，其实英文翻译就是 I am， 其实耶稣已经点出了他的神性。 I am 其实就是英文，就是其实就是耶和华神，自由拥有。其实耶稣已经点出了 I am 的这个身份，然而呢犹太人还是不明白。当犹太人用属地的眼光看的时候，他还是不明白。犹太人用属地的眼光，他得出了什么结论啊？耶稣在胡说八道，在亵渎神，自称自己是神，所以最后拿石头打他。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打耶稣，用石头要打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他没有这种永恒的眼光。所以即便耶稣说我说他说他的身份点明了他是那个他是自由拥有，犹太人还是弄不明白。好，当我们用这个在天上的时候，用我们坐在天上用永恒的眼光，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发生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可以坐在天上去读圣经，就坐在天上的这种角度去读圣经。以弗所1:17讲到那个，我经常跟你们说以弗所书1:17，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背下来，讲到那个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照亮心里的眼睛。所谓的启示灵呢，启示的灵就是站在哪里啊？是站在天上。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那个讲荣耀的那个讲员怎么说，他说当你站在天上的时候，神的荣耀来的时候，你从天上的这个角度看到的时候，神将那个真理让你从这个天上的角度看到的时候，你看到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启示灵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用天上的角度来看神的话。神的话是属乎灵的，圣经里面讲过律法是属乎灵的，所以神的话它是属乎灵的。既然是属乎灵的事物，我们必须是吧用属灵的眼睛，而不是用肉体的眼睛。当我们完全用肉体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们圣经会读不懂，第二个我们会发生错误。就说有一个误区，就是等一会儿我讲一个误区，就在约翰一书里面讲2:27，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用恩膏来看神的话，就恩膏带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恩膏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启示的灵，恩膏就是圣灵自己，启示的灵让我们在那个天上，坐在天上的角度去看神的话。好，一般呢市场去解这个圣经，他们解的这个圣经经文经常是想让这个圣经经文合乎肉体。你比如讲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大家都听过，他为了解释这个他说这个耶稣为什么是儿子，耶稣也是神，天父是父亲，天父也是神，那不是变成两个神了吗？怎么可能是圣灵也是神，那不是变成三个神了吗？是不是啊？但是圣经上又说是一个神，似乎好像是 用头脑是很难明白，但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它是一种属灵的概念，它是一种灵界的概念，不是在我们肉体当中可以用肉体去明白的。可能我们用人的语言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神的这种属性。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干脆就说耶稣是小神，大写的 GOD 变成小写的 GOD， 圣灵不是神，圣灵是一个能力而已。然后于是发展到最后，耶和华见证的人他们的圣经也改过了，凡是出现到耶稣神性的经文全部有什么耶稣被身就变成耶稣被造，耶稣是那个大写的那个 GOD， 就是大写 GOD 代表上帝嘛，就是那种造物主，他就改成小写的 GOD， 小写 GOD 是那种被造物。所以呢，一端呢时常会解出这样的经文，当然了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总是想着要用我们的头脑去套这个要圣经的经文来合乎我们的理性，这就是一个什么很危险的一个倾向。有一些神学家，甚至是有一些有名的神学家，我不点名啊，曾经讲过这个观点，我是很不认同的。他就是说，神做的事情是一定要用你的头脑能明白，如果你的头脑不能明白，那就不是神做的。但显然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上说的是什么？说神的作为是超乎人的意念的，是吧？啊，但是很奇怪，有很多教会都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就说我头脑不明白，这显然就是魔鬼，显然不是神做的。啊，第二，当然了，我就是这种心思意念什么，就是魔鬼化，就是说把这个很多这种给魔鬼的，就是认为魔鬼好像很厉害，魔鬼做的事他们想象不到，神做的事他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倾向。当然了，我不是说圣经完完全全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的头脑不明白的，圣经呢有一些话我们确实是头脑也是可以明白的，有一些话，你比如说讲到我们的一些生活啊，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呢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理性虽然有的时候是可以明白圣经的话，但是理性呢却不是我们评价圣经的一个标准，理性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标准。读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啊？圣灵啊，神的标准就是他自己，圣经的标准就是神自己，他启示出来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说我们想象理性认为他应该是什么。所以很简单，这个话什么是道，神的话吧，话是什么？话是耶稣自己，道成的肉身，你在读神的话就在读什么？读耶稣。所以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耶稣他自己，不是说我想象的耶稣是什么。所以很可悲，是很多人他在信主来到教会，说信了10年、20年、30年，他信的那个耶稣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个耶稣，就是说我的头脑当中我的理性认为那个耶稣应该是这样的，但然而很可悲的是，想象的耶稣不是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耶稣，不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坐在天上怎么样去看人。好，以弗所书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这里面我们到，其实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讲坐在天上是第5节到第6节，这是讲的第10节，就是大概中间讲了一个什么本乎恩因着信完了以后，大概就下面就是这个经文。其实这就是解释到我们在天上可以看到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坐在基督旁边从天上看的时候，坐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什么？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好，当我们这个时候看到他是神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很恶劣，这个基督徒哎呀也不爱神，品行也不好，好像不属灵，还软弱， 好，那你这时候坐在天上，你看到的这个人是什么？看到是什么？他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神的工作，只是这工作还在，还没有完工，正在进行。有的工作他可能比较快，你看这个人比较属灵，好像几年他就起来了，这个工程可能是比较快，神做的可能赶工了，做的比较快。有的工程可能是比较慢一点，慢慢来，慢慢来，可能有一些原因我们不知道，有些原因可能是比如说我们修马路，可能这个马路底下的那个地基底下那个石子太多了，我们把那个石子要拔开，一个一个清掉，那个有很多障碍要把它拿掉，这可能要花点时间。其实你像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人他可能信耶稣的进程比较慢，为什么？以前他可能在某些异教当中，比如说他在佛教当中或者是无神论当中，他有很多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就是这种观念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神要花时间把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清理掉，这是需要花时间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基督徒他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他可能一帆风顺，这个时候神呢可能要让他经历一个破碎，这个破碎是不是要花时间了？神要兴起一些事情要破碎这个生命。还有一些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事呢？这个人可能以前经历过伤害，但他经历过伤害的时候，他可能就仇敌可能在他心里就放一些谎言，他可能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很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比如说有的基督徒他经常是被控告，当他控告多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种羞愧，有一种定罪感，当定罪感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像那个亚当和夏娃一样用无花果树把自己裹住，他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他会怎么样？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起来。所以这些基督徒我们要怜悯他，其实他不是说，但是神是什么？神说他们是我的工作，我要一点一点要把它做成的，这个工作是我要把它做成的。所以耶稣就讲，你们不要批评论断，只有我知道，人看的都是外表，我看的是内心。其实当我们坐在这个天上的时候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可爱的人其实是挺可爱的，其实神在他当中都有一些很可爱的东西，可能都是我们世上没有的。第二个，夫妻关系，我们怎么样来看夫妻关系啊？比如妻子和丈夫吵架，当我们在属肉体当中，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的人，我都是看到我们家老婆是个母老虎，凶得不得了，我们家这个老公什么一点都不体贴我，他怎么这个样子，全是怨恨，都是站在我的角度当中，他不关心我，他不怎么样，全是人家不好。但是呢，我们站在天上的时候看是怎么看的？站在天上的时候，你透过这个站在神的旁边的时候，从天上角度看，哦，原来我的太太或者我的老公其实他也挺好的，他其实挺关心我的，可能他当时有一些什么问题，哦，原来神在他生命当中也是有一个托付，哦，原来神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神命定的，神是希望我们彼此合一，彼此互助。还有他会看到，其实神真的不错，神把一个这么好的太太给了我，这么好的丈夫给了我，他真的是我一生当中除了耶稣以外最大的祝福。他可能看到是这种东西，当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看到的显然就是另外一回事。阿们。下面第三个，小孩的叛逆怎么看啊？加拿大经常处理叫什么 teenager， 很多以前在教会的人跟我说，这个 teenager 是什么特别麻烦，小孩叛逆，学习也不好。哦，但是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的产物，哦，这个产业，耶和华的产业，他赐给我的。这个孩子其实是神的产业，我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我在经手神的这个产业。哦，原来最关心他的是神，我不过是按照神的话去教导他，但最终是谁啊？谁是他掌管者？是神是他的掌管者。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做这种祷告嘛，我说主啊，这个既然是你的产业，那你就是你来 handle， 我已经负责把你的话教导给他了，下面应该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当我们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神的产业其实还是挺可爱的， 不是我们心里想的，这个神的产业怎么都是怎么这么卑劣，这么调皮。你会发现，哎，这个神的产业，神真的很好，赐给我这么多产业。很多人想要这个产业还没有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没有，还没拿到这个产业。所以你们现在有这个孩子的人，应该是真的是感谢神，阿门。好，所以我们看，我们从坐在天上看，我们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人呢，都是神的这个工作和产业。当我们自己也是神的工作和产业。所以，当我们在坐在天上，用永恒的眼光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啊？圣洁，你会不会看到是这个人很污秽，这个人很丑恶？你比如说你现在站在天上，你看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你看的什么？这个人很丑恶，很污秽，这个人怎么坏？显然不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什么？撒旦在耶和华宝座面前控告这个什么约书亚，他说约书亚怎么污秽污秽，神怎么说啊？ Shut up， 闭嘴，然后用那个马上把衣袍一披上，圣洁的，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看到是什么？圣经上怎么说啊？说我们圣洁没有瑕疵，以弗所书讲的，是神眼中的同人，是君尊的祭司，大能的勇士，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基督的心腹，承受产业的，蒙恩的，蒙福的，富足的，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天上应该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从透过天上，我们坐在耶稣旁边的时候，从天往下看，看到的都是这些。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到底是用肉体在看，还是用这个是用你的肉体在看，还是用这个天上的眼光在看？好，下面一个，你怎么样可以看那个不幸的家人？那个明慧丽姐妹，感谢神，她今天刚刚出去了，等一会儿就要分享。其实那个不幸的家人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是不是以前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家里有人不相信，是不是？然后我们大家就为他去祷告，但是祷告是很有艺术的，就是祷告，有的人他的祷告是很快。我爸我妈说我祷告一年不到，他们就信耶稣了，神给了我很多什么什么异象啊，哦，就是很多印证啊，那些。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我当时祷告是也是用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能背下来，是相当有用的经文，可以在医治啊，在这个祷告得救都相当有用。他说保罗是在这个腓立比这个监狱里，后来他跟狱卒说，16:31，他怎么说？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于是呢，这个狱卒出来的时候，他的狱卒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耶稣。好，这个经文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没有信的家人？当我们完全是被神掌管，当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就是这句经文的前一半，当信主耶稣，下面用的这个必字，就是你和你的全家必得救。所以你从永恒的眼光看到的时候，其实你的家人也是得救的，虽然现在肉体上他没有得救，但你从天上看，他将来他一定是得救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经文，他一定是得救的，是吧？哦，那个明慧丽来了，你来分享一下，当时你为你家先生祷告，你是什么感觉啊？你相信他会得救吗？
相信啊。
你怎么不相信啊？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跟神求，而且我相信这个神好像是一家家的见证。
哦，感谢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经文，但是你也已经讲出这个 point 出来了。
知道，我是看见的，因为我没戴眼镜。
就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这个经文啊，可能你不一定知道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也可能你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当我去信的时候，我和我的全家就会得救，所以很容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信的那个家人，其实你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的眼睛其实看到是他是得救的，尽管在地上现在没有得救，但有一天他一定得救，只要你相信。所以当他坐在天上 你看到你的家人虽然现在很不可爱，没有得救，但你看到他有一天他会得救。当他得救的时候，他是什么？其实神的恩典和怜悯，那是虽然你没有看到，但其实已经临到他了。因着你的信心，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那些不幸的家人。而当他们一旦相信的时候，什么？他们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都是神所做的功。就是前面我刚才讲的什么圣洁没有瑕疵啊，等等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会临到他们。阿门。啊，第三个，在天上，当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如何看自己？圣经的教导就是不偏左不偏右，合乎中道。真正的谦卑呢，就是什么呢？合乎中道的看自己。其实这个话题，我跟我们活石堂的薛传道，我们两个人都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讨论过很多遍，什么叫真正的谦卑？哎，比如说我今天跑到你们教会来跟你们说，哎，我这个人很污秽，我这个人真的是哎很差，主啊，求你怜悯，主啊，你再怜悯我，我真的是太差了，主啊，求你来怜悯我。那个怎么怎么，然后我把我自己贬低得很低很低很低，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很谦卑啊？有的人认为我就是很谦卑。我真的听很多人讲到讲说，嗯，只要哪个讲员在那个讲道的时候在那边贬低自己，说自己怎么差怎么差怎么差怎么软弱，这个人就很谦卑。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说你去贬低你自己，这是那种假谦卑。假谦卑什么叫假谦卑呢？我以前讲过，既然我们是神所做的工作，如果你这么一无是处，什么都差，什么都差，差得不得了，差得不可救药了，那神的这个工作算什么？是一个烂工程，是不是啊？你这就是神的一个烂工程吗？什么都很差，我信了耶稣了，我还差成不得了，差得已经没有办法了，烂泥扶不上墙，那这个神做的什么工程？显然不是这样。所以过分的贬低自己，其实是在诋毁神的工作，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然而这种诋毁神的工作，往往其实是在荣耀撒旦的能力。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是一种假谦卑。但是因为尤其在我们华人当中，由于受这个传统的这个孔夫子等等这种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一套。其实这个是一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祝福是被这种假谦卑所拿掉。你们是不是很多人去参加工作面试吧，是吧？其实加拿大这边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实这个雇主他很多，大多数的雇主如果在这边长大，他一定是有这种基督教的这种思想。他来面试的时候，他看你这个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经常拿不到这个你们要仔细听，中国人为什么经常拿不到 offer？ 可能他真的很优秀，但他拿不到 offer。 他为什么拿不到 offer？ 他在面试的时候说，比如说我今天老板问你，你有没有干过这个东西，请你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中国人他就会很谦虚，说什么，哎呀，我干的这方面也不行，我还是有点缺点，还是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是底气不足，
没有底气。
但他的这种感觉呢，外国人他是很诚实，他不知道你中国人的文化，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假谦卑。因为中国人老是认为，哎呀，我要成为一个大专家，我才能表示我很厉害。好，外国人他这个雇主会认为你什么呢？你在讲实话，你就是这么差。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差，你自己说你这么差的吗？我没有办法去分辨你讲的东西是客套还是讲的是实话。所以当这个西人就不一样，西人一面试的时候口若悬河，哇哇哇哇讲的就是很有信心，这个也会那个也会。他这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人家雇主一看，人家认为他讲的是真的，他不认为他在撒谎。好，如果你站在加拿大这个雇主的角度当中，你会要谁？我肯定是选择那个西人，因为我对你的背景不了解，这个雇主对西人的背景不了解，对那个西人应聘的人不了解，对你的背景也不了解，那我只能看你的面试当中你在说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当这个雇主有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思想当中，他听你们两个人的陈述，他一定要那个西人，不会要你。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自卑往往就是一种变种的骄傲。很多人他很自卑，其实自卑它不是一种谦虚， 自卑呢，他这种自卑，他不是在神的方，用神的方式来降卑自己，而是说自卑往往就是他自己得不到，他其实他心里很想要，他很想要，他觉得他自己是很优秀很优秀，可是他觉得他应该拿到的时候，别人拿不到的时候，他拿不到的时候，最后他就变成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最后就开始埋怨自己，说自己不行，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但是自卑的人，我会发现，往往他有一个土壤啊，一旦他把他那些东西都拿到手以后，他可以变成一个很极度骄傲的一个人，他可以彰显出来极度骄傲。所以自卑它也不是从神来，它是一种变种的一种骄傲。好，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就是我们坐在天上怎么看？当我在坐在天上很合理的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变成谦卑了。神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不需要夸大我自己，我夸大我自己是什么？过分的夸大我自己是在夺取神的荣耀。如果我在那边拼命的贬低自己，是诋毁神的工作。所以坐在天上，第三点就是说，在天上是如何看自己，就是说合乎中道的看自己。当我们合乎中道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谦卑不是挂在你嘴上说的，是你有没有，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真的是合乎中道看你自己。好，第四个，坐在天上可以什么？活出基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品性上和能力上都像基督，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我以前讲过。但是呢，我们不是空口说我可以活出基督的，当我在行动发生以前，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啊？心思意念的翻转。有一个讲员讲说什么，最近听到一个讲员说什么心思意念是空的，是虚空的，没有什么不实际，看不见。其实这是极度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对心思意念的重要性，在旧约和圣经和新约当中反复提。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我的心思意念要什么？要跟神一样，查验何为神喜悦的，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怎么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其实这就是说的什么？当我们在坐在基督的坐在天上的时候，坐在天上的人，他的思想他是天上的思想，属天的思想。当我们在有这种属天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才能被我们的思想所支配。其实想得到圣灵大能一点都不难。我讲过，其实我也跟很多有圣灵能力的人分享。我上次也讲，其实得到圣灵的能力，不是说你整天跪几个小时，要怎么样操，要什么怎么样。天线，当你的天线跟那个天上，你那个插头跟那个天上的那个电源一接上，能力就来了，就这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不相信，以后哪次我们来祷告，我随便里面叫一个人要为别人祷告，马上你看神的能力出不出来，一定出来。就很简单，就关键是你心里面，你这个头脑这个心思意念有没有天上的这个心思意念。你相信你可以跟那个天上接轨，当你那个天上接轨的时候，你跟那个基督坐在旁边的时候，你有基督的这种心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基督的这种能力。当你的心智有这种基督的思想时，你可以彰显出基督的品质出来。品质，比如说我的爱心没有爱心，当我坐在天上时，我看到我是一个天上的人，我看到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可以给我能力，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变得很有爱心。当我觉得似乎我很软弱的时候，当我知道圣灵是我的依靠的时候，当圣灵高抹了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凭信心带出大有能力的果效。所以坐在天上，当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活出基督就是要靠坐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用你的肉眼去看。好，结论，我们当然要用信心去相信，我们现在呢已经坐在天上了，我们的位置已经是改变了。为什么我们位置已经改变了？我们坐在天上，这不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天上人，我们不需要去讨论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圣经已经说了，我们只要接受，凭信心接受圣经，圣经上说你是天上人，你就是天上人。坐在天上呢，就是用这个永恒，在永恒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坐在永恒当中看一切的事物，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是在永恒当中的，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在永恒当中所看到的人和事物。当然我们在天上用坐在天上的时候用永恒的眼光看人和事物，一定会和地上所看到的人和事物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是选择用天上的眼光得出来结论，还是地上的眼光得出来的结论啊？显然是天上的眼光。好，你在天上可以看到什么？李真江啊，你坐在天上你看到了什么？好，坐在天上的人，当你坐在基督旁边的时候，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站在他的角度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应该是所有圣经里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他讲的就是站在天上的这个角度圣灵启示出来的。圣经的话不是在地上的角度写的，他是在天上的角度启示给写圣经的这些人，所以圣经里的话他是从天上的这个神在天上的这个角度把它启示出来的。好，所以你现在坐在基督旁，我们坐在基督旁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应该是圣经上说的这些话？是不是？
是。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看到的不是圣经上的说出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用人的肉眼，就是地上的这种属肉体眼光在看，而没有用属天的这种眼睛在看。好，所以保罗怎么讲？他说我们要借着圣灵，保罗跟提摩太讲，我要让我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当我想从用天上的眼光去看地上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我们生活了这么几十年，很多这种传统文化我们要一样一样的把它摒弃掉，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话语吻合，这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是慢慢操练，慢慢操练，慢慢操练。当我们一直用这个天上的眼光去看，用天上的眼光去做，我们有一天就会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不用气馁，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今天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气馁，我们重新回到基督耶稣里，坐在神的宝座旁边，坐在天上，用天上的眼睛去看，我们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们一样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阿门。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上人，就像主耶稣你在主导文上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既然我们是天上人，我们来到地上，我们也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将你的荣耀，将你的圣名，将你所有的一切，借着我们每一个的器皿彰显出来，让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天上人的样式。主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